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能再次回到了湾区，也是因为答应的基督工人实验董事，就算卸下来担任荣誉院长，还有大概到2023年的50周年之前，每一年有两个月，一次一个月，五月份或者是十一月份董事的时候再回到湾区来，所以很高兴啊，虽然才半年多一点，有点阔别重逢的感觉。我现在变成外州人了，所以加州给我回到加州第一个礼物就是 suntan， 因为昨天在太阳底下毕业典礼两个小时，晒了两个小时之后，你可以看到我现在上面的是有 decent suntan， 但是那个 pattern 有点奇怪，因为上面这一层戴了帽子，所以两边不同的颜色。那不管怎么样，很高兴又看到了老师，看到了同学，看到了校友，特别是今年这两年来疫情这么厉害，神还是祝福有27位毕业学生，在疫情过后的世界格外需要更多更好的牧者，所以神也恩待我，甚至很感恩。我想这20年来不是只有现在疫情的关系，世界其实早已经翻天覆地了。20年前开始有人在预测，10年前我开始在基督工人神学院的时候，就很多学者专家教会的领袖说我们是在十字路口上，只是没有想到一年比一年更加的剧烈。当我跟董事会提出来说要卸下职务要传承交接的时候，没有预测到中美贸易战，也没有预测到有 COVID-19， 但这些是神所命定的。这两个重大的事件会加速教会的老化，也会加速教会的传承。所以虽然董事会说你还年轻，你应该做到80岁，我不觉得那是正确的，但不管怎么样，那不是重点，重点是外面的世界真的是已经翻天覆地了。新冠疫情加速了这整个过程，教会大走样，世界大走样，教会老化。其实老化不是问题，老化是正常的。我们当中每一个人，不管你多大年纪，有谁不老化呢？每一个都老化。但老化变成问题，是因为新的不能够上来，旧的出不去，那就是问题。所以这种挑战是很大，盼望我们在未来一段时日当中可以思想再想神给我们重整前面的方向路径到底怎么走。世界既然大走样，重组已经开始了。但我认为今天不是要讲外在的环境，但是我们先了解，先有个 scan， 我们现在在什么位置。我觉得外面这样大的走样，但美国整体来说没有弄清楚我们到底在什么位置上，只是知道说我们不懂为什么国内是千疮百孔，但是在国际上威风日下，江河日下。如今通货膨胀飙升，但是热钱汹涌滚滚，所提出来很多解决方案，我看有点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不是这方面专家，但是至少看出来这些方法有点像是疾病乱投医，不管是经济上、政治上，甚至国际上都有这样的味道。教会呢，世界我们就暂时不管了，那不是我们真正的重点。教会何去何从，在这样的新的时代当中，我们会继续在旷野漂流呢，还是应该回转洁净预备自己，勇敢过约旦，进到神的迦南应许之地呢？我想我们面临一个抉择。所以今天就从想约书亚记第三章第一到十七节这一章来思想约旦河以色列人怎么过的，或者更精准的说，神怎么预备以色列人过约旦，最终可以真正过约旦，领受神的祝福，得地为业。我们今天我想可以做个参考。经文有点长，一到十七节我就分成三大段来分享。第一段是讲到神有应许，但人预备，更准确的说是神预备人要来得神的应许，这是从第一到第五节的。 第二段是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讲到神带领人，这样预备好以后，就有一天要有行动，就神带领这些人要过约旦。神既然带领了，人就跟从。如果是，那第十二到第十节最后一段就是神一个作为，让约旦就停住了，那水激起成垒，所以以色列人像过干地一样就过了约旦河，进到了脚掌踏到应许之地。是神如果有作为，人就要真正信心的行动上来信靠。所以就从这三方面一起来分享，好不好？开始前我们再一次来祷告。主，我们感恩这种时代如此的动荡，如此的不安，如此的让我们真是有时候手足无措，也是你自己命定，也是允许的。我们也确信你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都得益处。平心而论，静心来思考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难处，在历代以来可能不是最严重的，我们都还没有遭受到真正那些血流遍地的情况。主，但是我们征战，我们辛苦，你也鉴察，更恳求你保守我们的信心，也加添激励我们的信心，也激励我们的爱心，以至于在这样的世代当中，我们仍然能够靠你的恩典能够站立，靠你赏赐的信心能够胜过各样的挑战，以至于我们更加学习如何的彼此相爱，以至于更加的学习怎么样圣徒相通，以至于更加学习怎么样可以分享你的爱，也就是宣教，也就是福音，在我们所到的各地。愿你自己亲自的祝福今天早晨与我们同在，叫我们听得讲的在你面前都同得造就，同蒙益处。谢谢你，全听我们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献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看第一到第五节，这边讲到神有应许，人预备怎么样支取或者得着这样的应许。一开始讲说，约瑟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这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二千轴，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这里讲到神应许，然后预备他们，然后接着很快的第二天就要预备过约旦了，所以他们要确定他们跟着约柜先走的，向来是如此。那离两千轴大概差不多就是多少，一轴大概是50公分，差不多1公里左右，大约大约1公里。那是旷野，所以1公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得见，但是不能跟太近，也不能跟太远，看远都看不见约柜了，跟太近就会 被神给击杀了，因为违背神的诫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也就是说神说应许迦南地要让他们得地为业了，现在终于要过约旦了，要进到那迦南美地，能够成就神的应许。这样一个是需要等候的功课，他们等多久呢？从出埃及地一直到现在40年，其实这是错的，不是错的，这样讲的眼界是不够了。神预备他们几年的，乘以十是400年的。当初是应许亚伯拉罕说你将来的子孙要得地为业，那牛奶与蜜之地是要赏赐给你的后裔的，400年前，所以400年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神预备这些第二代预备在旷野漂流40年，这是正确的，但是神预备的工作远远在那旷野漂流之前就已经开始发生了。所以今天这样疫情的时代，神预备他的教会能够胜过这条挑战，预备几年？2年吗？大概不是。20年吗？可能不止，可能200年都有了。神在200年前怎么样将福音带到中国，今天我们也不过是传承， 两千年前神将福音带到了欧洲，以至于我们今天也可以享受福音的好处。所以神预备盼望我们的眼界是正确的，现阶段在眼皮底下是有预备的，但是神预备的更早。等候的功课是必须要的。那四百年的预备当中，圣经告诉我们，在创世纪十五章，神应许亚伯兰说，那里的人要苦待你的后裔四百年。我们现在只有两年的辛苦的日子，还不算太长的。那不管怎么样，神有时候让我们有足够丰富，很安逸、很舒服、很畅快、自由的日子，像我们现在在这里自由敬拜，戴点口罩。Social distancing， 这都还算是小事。跟以色列人跟过去两千年教会历史所碰到的困难来说，这算什么呢？一点都不算什么。预备的功夫是神赏赐给我们的，我们也必须要这样做。不但四百年前开始这样预备，对现今这个时代的人，约书亚记一章第三节就讲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或者更准确的说应许亚伯兰的话，要为你们来成就的。当初他们脚掌是没办法踏到，连摩西都踏不到，但是这一代人，神所预备的这一代，在旷野经过考验，信心得坚固，这群人神要让他们脚掌所踏之地，神就应许给他们。这是新的时代，我相信这是神给今天的教会新的世代依然应许。所以新的预备的功夫不仅是上一世代预备，新的世代也预备。所以这里讲到几点，时间关系我就 highlight 几个重点。第一个，你要自洁，不是做这一群人自洁，其实在旷野当中他们就必须自洁。其实从亚伯兰开始，从割礼开始，从神的命定祝福要求他们的所有各样的诫命开始，都是需要自洁的。今天岂有例外，教会今天如果不肯自洁，神就不可能大大使用，那是必然的事。要顺服，要跟着约柜两千走，照你在旷野当中漂流的时候，最远最远的记录是三公里，因为他们先去前面探路，后面的人才跟着约柜跟上去，最远的距离是三公里，现在是一公里。所以有时候长，有时候短，有时候远，有时候近，神说近就近，神说远就远，你就必须顺服。要谨慎，因为这条路从来没走过， COVID-19 的路我们没有走过。1914年西班牙大流感的时候，我们都不在这里，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人当时在的时候今天还在的，所以这条路我们也没有走过。所以神在这样的新的时代当中，要我们自洁，要我们顺服，要我们谨慎，在今天是没有两样的。旷野当中，其实百姓一直就是跟着约柜，到今天要进迦南的还是要跟着约柜，所命定的、所吩咐的可能稍稍有点不一样，还是跟着约柜。两千年或者是到现在是四千年轻松过去了，我们还是一样，你还得跟着约柜。我们的主在哪里，你就跟着他，他叫我们靠近我们就靠近，他叫我们自洁我们就自洁，我们顺服就当顺服，还是一样的。所以这样说起来，我们现在有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吗？我想我们心知肚明，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我的父亲辈没碰过，我的祖父辈没碰过，我们今天碰到了。不管你多大年纪，如果说神预备以色列人年轻世代要进迦南，那我相信今天神也预备一个年轻世代要进迦南的。这群人就像在第一章第三节所讲的，你们这个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脚掌所踏之地，我都按照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赏赐给你们了。所以神赏赐我们华人教会在北美，从五六十年前三四十个教会到现在1200左右的教会，这是了不起，神很大的工作。但是那一段的时间是我们这一辈人的，还有跟下年轻一辈的，不是倚老卖老，50岁的、40岁的、30岁的，甚至20几岁都有的。神给他们的应许在哪里呢？或者我们应该问说，如果是这样，神的应许还在， 但是约书亚的世代在哪里呢？约书亚世代年轻人在哪里呢？昨天参加基神的毕业典礼，我看我们毕业生，我现在比较没有确实的资料，因为离开已经半年了，但我估计平均年纪大概比三十要稍微多一点点，不会多太多的。那是神给教会的赏赐，也是神给基督工人神学的祝福。他们出来以后，我常跟他们讲，如果你今年三十岁，按照现在目前的平均年纪，你还得侍奉五十年，还有五十年可以侍奉的，甚至有人可以侍奉到六十年，说不定到时候侍奉七十年都可能，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几十年，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神的应许还在。我们怎么预备也帮助年轻的时代，就像摩西怎么帮助约书亚，让他们能够真正进到迦南美地。所以想问的是，那 HOC1 呢？就是一家，我感谢主，一家不少年轻人，像新平现在坐在这里，他年纪是秘密我就不说了，大家知道是年轻人的。还有叶飞在北堂，如果没记错对吧？所以我们还有其他一些更年轻世代的蒙召受装备起来在教会陪他侍奉，那是美事，但是还是不够的。再往前走，神有他的美意。所以第一到第五节讲到说，神如果预备，那神如果是应许了，我们就预备。第二段第六节到第十一节，那预备好以后，当然就带领了，要有行动的。所以神带领人就跟从。第六节说，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看啊，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们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希未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的七族。所以这里讲到说，神与众人同在，神与领袖同在，特别与摩西同在，现在同样的与约书亚同在，照样与第二代，与第一代同在，与第二代同在，本来就是这样。自从出埃及过红海以来，神一直在他们面前带领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哪怕是以色列人抱怨悖逆，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云柱火柱一直与他们同在。今天何尝不是如此呢？教会有很多地方是软弱，甚至有地方败坏，神从来没有断绝他与我们的同在跟我们的带领。重点是我们明白过来没有，那是重点的。所以说照样与你同在，你不要怕。虽然那一代的伟人摩西已经不在我们当中的，可是摩西算什么呢？是我与你同在，耶和华基本上这样说。今天也是一样，不管是哪个再强悍的领袖，在伟大的领袖，有一天他要过去了，但是神照样同在。就算人悖逆了，但是人信实，他一样带领我的百姓。所以在这里他讲说，普天下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那里。神一直是在他们前面的，在旷野当中的时候，约柜一直是引导他们的，神一直在他们前面用云柱用火柱前后来保护他们，带领他们的。甚至到了约书亚记二十四章，这个整个征战要结束的时候，他回应出埃及记里面所记载的这段话，至少讲了三次。他说，他用一个比喻说，我打发黄蜂在你们面前，为你们来征战。所以征战的好像是百姓是拿刀，是真正亲的征战。圣经说不是，你们以为是你自己征战，其实是我用黄蜂、用天使、用天军为你们来征战的，这是我的战争的。所以你看，不管怎么样，第一代人出了埃及，第二代人在旷野受到磨练， 他们其实看到很多很深层属灵的功课，很深的生离识别的功课，你稍微想象一下，一下就可以知道了。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他的叔叔，他的婶婶，估计大概一两百万人吧，没有一个能够过约旦，通通倒闭死在旷野。在短短四十年当中，他们举行多少追思礼拜，多少人眼看着自己的父子辈就倒闭在旷野，就没命了。他们知道，所以以至于他们神造就他们，让他们信心得坚固。但不管怎么样，第二代学习神怎么带领他们，他们只能顺从，能够不抱怨就不要抱怨了，因为他们第一代抱怨太多了。不管怎么样，到这里神跟他们同在，重点不是说要进迦南。你注意看第十节，我简短的说，在这里说你们会看见神的约柜在你们前头，在约旦河走，那之后你就看到河水要分开。重点是第十节的下半段就告诉他们说，因此你们就知道你们中间有永先神，并且他在你们前面赶出迦南人等等，一直到的耶布斯人，总共七族的人把他们赶出去。重点不在于河水像红海一样分开，那是神迹，你把重点放到神迹就错了。他这里是真正的目的不是神迹，神真正的目的是要让以色列人能够真正认识神，这是有永生神在你们当中。河水分开不分开，什么时候分开，完全神可以做得到的，但是要让大家认识到说你们有永先神与你们同行，坚固众人的信心。河水分开只不过是个记号，神迹就是记号的意思。记号表示说神同在，神应许，神信实，他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对我们仰望他了，那是真正的重点。今天你能看到记号吗？我就想起2013年，我刚到从南加上来，我从亚特兰大到南加州去侍奉，七八年之后，神带领我到北加州来。2013年，我们家的 budget 房租是1500块，你会觉得有点搞笑。1500块，我想租一个房子，而且如果当院长，我需要一个比较宽敞的地方招待学生、招待客人、招待一些来宾等等的。至少我总是应该有一个很基本的住家，让我可以安静来过生活，预备我的侍奉吧。但是有没有搞清楚，你说1500块能够做什么？真的是租不到房子，买房子那更别想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就长话短说，可能你就听过我的见证了，神预备了，所以我没有变成 homeless， 我还是住得很舒服的，但是预算就真的就1500块。但是有一天我突然有个领悟，我当了院长一个月要担心要筹谋的是10个1500块都不够，要100个1500块才够，我在为那1500块来担心嘛。所以神一个很奇妙的带领，他的供应，我突然之间领悟了，原来房租的事情只不过是一个记号，我今天如果把它看作是一个神迹也是对的，很神奇的神供应的。这重点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看见记号吗？可能是小小的一步，一件小小的事，但这件事情验明说神同在，神信实，神恩典，仰望他的人不羞愧。辛苦可能有点辛苦，但是我们从来不会羞愧。神如果带领了，人就跟从。若是如此，那么第12到第17节说，神显明他的作为，那我们就信靠了。我们信靠了，死心塌地的，因为一次又一次，他恩待我们，我们真的没有羞愧。所以第12节到17节就讲了说，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人，等到抬普天下 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城垒。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边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还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所以如果我们相信神信实，我们也敢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神有作为，我们就信靠，我们的信心就一不断不断被坚固。所以这是一个人人都必须经历的作为，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有都必须有过约旦的经历，也必须跟随主的带领过约旦的。你看十二节他说，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当中选十二个人，这是一个代表，就是每一个支派都必须过去，每一个支派当中每一个人都必须过去，没有一个人会落掉，属神的没有一个会失落。我想这是神所期待我们的。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有些信心比较软弱的，当然我们不断的鼓励他们，激励他们一起同行，这是一个必须要的功课。信心必须顺服，也必须冒险。这里带领快快的说，这里带领有两个模式。以色列人在经历出埃及一直到进迦南美地之前，有两种过水过河的模式，过海的模式，一个是红海模式，一个是约旦模式。两个都一样是神的神迹，两个都一样要求神的百姓有信心，并信靠有行动。但是所不同的是，要过红海是水先分开，人才走干地。过约旦不一样，至少那抬约柜的祭司，那十二个支派的那些领袖可能是一起，当他们一起把脚掌踏到水的时候，水就往后退。脚如果不入水呢，事情就没有发生。所以我们在神经历神的带领当中，有时候是红海模式，就是我们神为我们预备了，一看清楚路已经清了 ，the clearance， 这是都 cleared， 所以我们才很放心的走干地。另外一个不是，水还是汹涌着，但是你脚必须先放进去，水才会分开。脚不放，水就还是水。那问题是，在我们生命经历当中，你怎么知道这次神用红海带领呢，还是神用约旦河带你？我们不知道。我觉得这一次可能比较像约旦河，我们很多东西还不清楚，我们没有全然的把握，但是我们脚可能要先放入约旦，神才可能带领，否则水是不退的。这是一个人必须信靠，也是不容易的功课，需要勇气，需要冒险。我们可能有点错误或者没有把握，但是无妨的，我们必须有点行动。其实这个行动说起来困难也不太困难，我简短的说，时间的关系。在历史，神救以色列百姓，或者神带领教会，我自己牧养的教会在神学院侍奉也是如此，有太多的时刻，正是那重大关键的时刻，其实我们都努力做了，但是不是我们做成什么工作。我简单的说，我们是顺服了，我们其实做的事情不多，或者是不是我们做成的。比如说逾越节到底是百姓做的还是上帝做的，击杀埃及长子，那当然是灭命的天使是耶和华所命令所做的。过红海是谁使海分开的？过约旦虽然脚掌是人踏下去了，是谁使水分开的？到了比如说像以赛亚书37章，当西西家时代国差点灭亡的时候， 那十八万五千的亚述军队是谁杀死的？犹太的兵丁连一把刀也没有动过。这是救恩的历史。在我们侍奉过程当中，不是说人不预备，也不是说人没有行动，但是真正做成一切奇妙作为事情的都是我们的神。否则如果你认为说是因为你做这个做那个，那对不起，我必须很慎重的警告你，你可能窃取了神的荣耀。不是你做的，你做的事情是你当做的，我们的责任就是如此。你想多了，你讲多了，亏损的是你自己，那不是事实的真相。所以信靠神的作为。所以今天什么是我们的脚掌先入水？在新阶段当中，我们可以预期的，我们将来面临一个征战的时代。约旦河水退，他们过了，好像一切是美好的。不是，他们要开始打仗了。是每一个人都过了约旦河，开始要打仗了，要征战，要得地为业。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如果疫情来了，到了目前折腾到这个地步，有天让我们都平安了，过了约旦了，疫情消退了，我可以跟你保证，打仗正要开始，那真正的征战才将将开始，这是事实。我不愿意多说，说了好像就是不中听了，不是以后就是或者是 happily after， 没有这个事。征战要开始，所以也是要恭喜我们每一位，就是面临一个新的征战时代。同时之间，我们要准备迎接得地为业的。每一次这种重大事情以后，都会有复兴的。我盼望我们不要错过这个列车。我们不是 don't miss the train。每次这种碰到这么，要不然这些苦都白受了吗？当然不是。神要怎么成就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过去两千年历史没有例外的，只要有疫情，只要有重大事情之后都有复兴的。如果不是这个教会复兴，就是那个教会复兴，如果不是这个地区复兴，就是那个地区复兴。西方世界会不会 miss the train， 我不知道，可能性不小。我这样说，我们身在北美是西方世界，当撒哈拉沙漠以南，当时的地球之南 Global South， 很多地方已经在预备让复兴。在北美，在西方世界，我们会迎来什么样的挑战，什么样的阶段？我盼望我们能够得地为业，免得突然征战的。第三个就是要团队跟委身。刚才讲了，每个支派都派一个人，那见证所有的人属神的一个都不失落，那是一个团队尾声的时代。疫情如果不全世界合作，是很难对抗疫情。我想这个我不用多说了。你从防卫的政策、供卫的政策，你从疫苗的分享，如果不是全世界能达到能够抑制病毒，那这病毒不可能在世界消失。我们平安两年，平安五年，有一天 it will come back。 这是全世界，这是一个 global village。 所以不管怎么样，我最后只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们需要经历这个信心的功课，脚掌应该先踏出，那是什么样的步伐？个人来说，你应该有什么样的信心的行动跟回应？作为一个教会来说，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有什么样信心的脚步？或者作为一个宗派，你们可能没有宗派，可能也有，是基督之家的系统，七个教会吧，或者现在有八个堂会，不管怎么你怎么看，这两三千个会友当中，作为一个这样一个关系密切一个群体，那什么是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会有信徒的脚掌踏下水的一步呢？我想最后给大家很简单的一个建议，你可能有大计划，有小计划，有各种不同的计划都很好。可能有一个，我今天看到你们的会堂跟我以前来传讲的时候，基本上人数是相当的，是蛮了不起的。现在一般来说能够回到实体聚会的 大概多少呢？如果有50%是很不错的教会了。我自己的教会现在大概是50%，从去年7月实体到现在，大概在实体聚会每个主日大概200出头的人，网络上另外有250个单位，现在统计人数不是很准确，所以这样加起来大概500个大人吧，是本来的多少我搞不清楚，因为网络上事情从来我们也不去统计，而且现在我们也不是很执着在这个数目上，我们不是追求数目，但是属神的我们盼望一个都不失落，让他每个主日一个主日又一个主日能够信心得到坚固的被激励。所以若许可，有些人不方便回到实体，但是我们就彼此激励，我们是有点当然有点风险，我们谨慎，我们一定会很谨慎，但是凭信心我们就尽量参加实体。有些知道有些困难的我们也了解，为什么？理由很简单，让我最后这样子 wrap up 来说，信仰、教会生活，我们跟神基本上两个字，关系。我们肢体跟主基本上是关系，当论到人际关系的时候，虚拟是不可能取代实体的，我想你同意的，永远不可能。你说以后你就不要回家，我就跟你在网上我们一辈子这样结婚就行了，你试试看，我不反对，那是个人选择，但是我跟事实的真相，既然教会是个关系，我们的信仰是个关系，我们跟神是个关系，论到关系至终必须实体，偶尔用网络来去来也补充是合理的，也是应该的，也必须的，但归根究底教会不可能没有实体，这是一小步。所以有些人是不能的，我们理解，但有些人可来可不来的，我在这里就鼓励你，就凭信心吧，你脚不放入水里头，水就是不会退的，教会就是如此。我深信如果越多人愿意这样子，那么神就有祝福。我们感谢主，我们简短来祷告。恩主，我们感恩你在千百年前带领以色列人主这样子的一个心愿，这样的进程，这样的机会，考验他们信心，坚固他们信心，在今天其实没有两样。所以我们就恭敬，也将我们众人，我们每一个人将自己仰望在你的手中，你来带领，若许可，让我们敢勇敢凭着信心，也因着爱心，也因着盼望，就能够脚掌踏入那水里，以至于你带领我们进到迦南的美地，前面无论有征战，无论有平安，无论有得地为业，都是你的赏赐。我们感恩恩待我们在你面前，谢谢你使用今天我们在你面前各样的心思意念与尾声，我们就献上感谢，让祈求祷告不废，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